好，接下来我们讲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讲到46章，46章，我们要从46章开始讲。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耶利米书46到51章呢，这几章呢，这六章讲的是耶利米的论神的话，论列国的话，列国啊，临到耶利米，然后最后一章就是52章，52章是讲历史啊，讲历史，然后耶利米书就结束了啊，所以啊，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啊，到了这个44章就结束。那45章呢是对巴路说的话，我们上次讲对巴路说的话。那46章开始是讲对列国说的话。那么对列国说的话，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啊，要放在心上啊。对列国说的话，上帝对列国说过话啊，也对列国也做过见证啊，但是呢啊，人不在意，作者说人没有学到功课。上帝第一次对万民表达他的意思是借着挪亚，挪亚方舟的挪亚，对不对？上帝不是跟挪亚讲，这地的百姓心中所行的尽都是恶，所以我要用洪水来怎样毁灭，对不对？所以你去造一艘什么方舟。所以在整个造方舟的100年里面，就是上帝借着挪亚说话，借着挪亚说话。那么那人不信，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对万民说的话，人不信。后来洪水真的来了，这是上帝第一次做的，对万民说话，但万民没有信。没有听从，所以洪水来了。洪水，那洪水之后，上帝说我不再这样做，但是他最后的审判还是会来，所以他仍然借着巴比伦王的事情要告诉万民他会做什么。其实他原来是想借着以色列，他是想借着以色列人向着万民做见证，这个是在摩西五经讲的，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神在世上的见证人，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完成任务，因为神的名啊，在他们因他们被亵渎，没有被尊崇，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要为向万民做见证，向万民做见证。所以上帝不是只做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是万民的神上帝，所以他要论到审判的时候也一样，也要论到列国。所以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知道吧？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先知。好，那我们就要来看，那么46章开始呢，46章讲埃及，47章讲腓力士，48章讲摩押，49章讲其他的哈，其他的几个周边的国家。那么50、51章最后讲巴比伦哈。那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读啊46章跟47章，我们先读这两章。好，一样啊，一个人读5节。
耶和华论列国的话引到先知耶利米，听到欢呼埃及王这军队安营在幼巴拉底河边的加锦时，是巴比伦王尼布甲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臣盾牌，把钱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灌浆。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慌转身推脱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骑马逃跑，并不回头，今夏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6节，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幼发拉 半岛半叠坡岛，像尼罗河葬花，像江河之水宽幅的是谁呢？埃及像尼罗河葬花，像江河之水宽幅。他说我要葬花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把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时人和国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不可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
埃及的民啊，可以上基列奇鲁乡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徒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天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国，报告在摩弗，打比利说要站起出队，制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视为施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
很多人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地本领本地去，然后可以欺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指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不讲一下来的事害地向他，我在后山之中向你加密在火地一样，住在埃及的人要预备不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我所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但出于北方的里面来到了
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逃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舞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埃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人。
我要将他们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拉扯的手，以后埃及必在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臣仆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感应到的那些国灭绝境，不将你灭绝境迹，倒要从宽城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法老第四十七章继续吗？法老攻击将撒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长义的河，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成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喊，人必呼喊，境内的居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
切非利士人减除帮助泰尔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并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北托海盗与剩的加萨城的光秃平原中所剩的养石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嘛，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实基伦和海边金太子。
好，那我们来看啊，第四十六章论到列国的话，首先论到的是关乎埃及。那么埃及呢啊，埃及在这一个法老尼哥的军队，他啊已经安营呢，在这个啊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啊，然后啊这个加基米斯，然后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耶西亚的儿子耶亚敬第四年的时候，打败了这一个啊埃及，这就是历史上讲的加基米斯大战，发生在西元前609年。609年，那么这一个大战结束以后，那么呢啊，巴比伦的势力就来到的巴勒斯坦，但是这时候埃及的兵回去了，埃及其实还蛮强盛的，还蛮强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这一个巴比伦也没有继续去攻打他，也没有继续没有本事把埃及给占领。好，但是这里就讲到，继续讲的就是说，埃及你现在看他虽然好像还可以，对不对？还可以站立得住，还可以跟巴比伦对抗，但是接下来他一定败，一定败，必败。所以第三节就讲，就跟埃及讲，埃及人要预备大小的盾牌，往前上阵，套上车，骑上马，顶盔战衣，磨枪冠甲。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军队要好好的装备好，要很有勇气的，很有非常战力的坚强来护卫他们埃及。那看起来他的声势浩大，看起来他好像能够在当中有很强的武力，但是第五节先知说，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惊惶转身退后就是被打败了，被打败了，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往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就是表示说啊，他们在征战当中啊败了，败了就大家各自逃命，哦，那么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哦，然后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哦，那么第六节开始就讲到啊，他们在这一个失败的过程当中，巴比伦追得非常的急，他们在北方的伯拉大河的边上半跌扑倒，哦，然后第七节呢就开始讲了，尼罗河葬花，哦，像尼罗河葬花，像江河之水欢腾的是谁？埃及像尼罗河葬花，像江河的水欢腾。他说，我要葬花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这第七节跟第八节就是埃及人原来的自夸，原来的自夸。埃及人原来的自夸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很行，我很行，我呢，我的势力啊，就像尼罗河涨水一样，可以把周边的地都怎样淹过，你都没有办法挡，对不对？因为这洪水浩大，所以埃及就觉得说，我的军队像洪水来，所以我走过的地方就像尼罗河葬花一样，江河之水欢腾，他说他原来是这样讲，我可以毁灭城邑跟其中的居民，但事实呢，事实他所夸口的碰到巴比伦的军队他就输了，他就开始逃跑了。第九节他就说，这些埃及的军队呢，你马匹上去吧，车辆急行吧，勇士呢 你的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跟胡人，胡人啊，怀着路德族，这些都是埃及的军队，包括埃及啊这个病故的佣兵啊，这些他说都出去吧，你们都出去征战。第十节说，那一日，那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也就是说上帝报仇的日子。上帝报仇的日子呢，就是上帝啊审判的日子。那么呢，上帝报仇的日子，所以上帝要向他的仇敌啊举刀，用刀来杀灭他们啊。那么这个刀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神手中的刀啊，神手中的刀。所以这个刀剑呢，必吃得饱，饮血饮足啊，用这个来形容啊，刀啊像那个野兽吞吃啊，吞吃一样。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啊，耶和华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好，这个叫献祭，知道吗？啊，对神来讲，他公义的审判是献祭。啊，献祭，就是呢啊，我们认为公义的审判是惩罚，对不对？啊，但在上帝面前，公义的审判不是惩罚，是什么？是献祭。因为人犯罪，唯独得罪什么？神啊，唯独得罪神。所以你在神面前得罪神，只能靠献祭，献祭。所以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啊得罪神，他们要献赎罪祭、赎愆祭。这样了解哈？你只能献祭啊，献祭，也是说，也就是说用祭物来代替你。那么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你没有祭物可以代替你，所以你只好用你自己的生命摆上，所以就要被什么？被刀所杀，就是灭亡。好，这个是一个观念，所以有一些人就会一个错误的观念，就会觉得说上帝是慈爱的，怎么会惩罚人呢？不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的愤怒要止息，所以就要献祭。那你没有祭物，所以你只能以自己为什么？为祭物。那我们基督徒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祭物，把我们赎回来。所以这叫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会用献祭的方式来描述，献祭的方式来描述。好，所以献祭就是死。所以呢，这个就是出埃及记，为什么投生的埃及的投生要死？因为那个叫代替，代替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的赎价，哦，代替。所以十一节，哦，他说，埃及的百姓呐，可以上基列起弩箱去，哦，啊，你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起弩箱。弩箱就是你到基列去拿弩箱啊，这些都是药品，就是你去多找一些好的药啊，你治不好的啊，你治不好的啊。那么所以呢，列国听到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啊，你的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啊。所以这就是论巴比伦王要攻击埃及的话。好，所以一到十三节就讲到埃及一定会被巴比伦王所打败，而这个打失败的啊非常的惨啊，非常的惨。那原来埃及人所自夸的、所自信的啊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必然在啊腓力斯巴比伦人面前啊失败。所以这里就讲到，不是只有上帝，不是只有统管啊，以色列人也统管万国啊，所以总有一个神报仇的日子啊，就必然有神报仇的日子，因为人犯罪，唯独得罪神。那么呢，啊，十四节，你们要在埃及宣告传扬，在密夺，在啊挪弗，在达比尼，好，啊，这几个都是埃及当时的重要大臣。你要在埃及的这些大臣里面，啊， 这样，哦，因为吞灭的是临到的，刀剑临到的，哦，然后意思就是你去宣告，哦，就是他们的军队怎样打败的，打败的。第十五节，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哦，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壮士就是你的，啊，军兵那么强壮，哦，那么为什么 被水就这样冲去了，哦，啊，因为这是出于神，神驱逐他们，哦，使他们半跌，彼此撞倒，哦，所以让他们，啊，逃跑，啊，躲避欺压他们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啊，法老不过是个声音，哦，就是法老只剩下一张口而已，哦，因为他只能在那边喊而已，哦，没有实际的力量了，哦，他已错过锁定的时候了，就是说他错过的良机了，哦，啊，这个败亡已经临到了。那么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大君王说，我指的永生启示，哦，尼布甲尼撒来的四派像他破在众山之中，加密在海边一样。这就是非常明显，就是加密是海边的一个非常，啊，繁荣的地方，哦，其他地方看起来都是平平淡淡的，哦，啊，或者是，啊啊，看不出有什么样，啊，繁荣，但加密花草长得特别茂盛，哦，就是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它，哦，啊，众山呢看起来都很像，但他破山很突出很明显，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讲尼撒的，啊，军队一来你不用担心不知道，哦，他很明显那边凸显在那里，哦，啊，很容易看得到。那住在埃及的民，十九节，你们呢准备一下，因为你们要被掳去，你们要被掳去，所以你们要准备一下要用的物件。这个大臣奴仆必成为荒场，被烧毁，无人居住，哦，啊，你埃及像一个肥美的母牛犊，但是呢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毁灭就是那个牛的虱子，知道吧，就是那个在牛身上的寄生虫，他反正不怕，哦，他就会在那边，啊，把吸牛身上的血。那么呢你其中的雇佣就是那些佣兵像回牛犊，但是呢巴比伦人一来他们就转身逃跑，站立不住，哦，因为上帝追讨的日子到了，哦，那么呢其中的声音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砍伐树林的手拿斧子攻击他，哦，所以整个敌人过来好像人拿着斧子砍伐树林横扫而过。二十三节，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就是穿不过，哦，敌人却要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生数，哦，你认为你的势力庞大，人家攻不破你，对不对？可是没有用，他们就是跟砍伐树林这样，砍过就砍过，像蝗虫一样，哦，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会刑罚，啊，挪的亚门。挪的亚门就是埃及人，啊，拜的偶像，哦，跟法老并埃及及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哦，啊，倚靠埃及的人就是讲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逃到埃及想要倚靠埃及，上帝都会刑罚，神就会刑罚他们，刑罚他们拜偶像，刑罚跑过去想要依靠埃及的人。我上帝说，二十六节，我把他们交付行所欺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所以埃及以后再没有人居住，意思就是他要荒凉，他要荒凉。好，所以一到二十六节就讲到，啊，这讲到几个，一个最重要 很简单，就是埃及的势力当时虽然非常强大，但是上帝一定会用巴比伦王成为他手中的刀毁灭埃及，哦， 那埃及一定会被打败。然后呢，啊，那些想要依靠埃及的，同样没有好下场，同样没有好下场。好，这些讲完以后，那么就讲雅各啊，我的仆人，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为我会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你就会回来，啊，得享平安。你不要惧怕，我会跟你同在。你赶到的地方，我会不会把你灭绝尽尽，会从宽惩治你。我一定会罚你，但一定会从宽整治你。好，所以四十六章是讲的是讲的就是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啊，不要依靠埃及，要听上帝的话。即使你们被巴比伦人掳走了，也不要怕，也不要怕。然后上帝会把你们怎样带回来？这表示什么？表示当时我们读前面的经文就知道，南国啊，犹大国夹在两强当中，对不对？哦，他们要不就听归顺巴比伦，要不就归顺埃及。哦，那上帝要他们归顺巴比伦，他们不想，所以想要求埃及来怎样帮他。哦，所以耶利米先知一直讲不要，埃及自己都靠不住的。但是以色列人一直还是认为埃及怎样安全。巴比伦最后把耶路撒冷给灭了，对不对？那最后我们前面读了，到最后那些人还是怎样？还是去埃及，还是去埃及。其实上帝的话以前就讲过了，埃及一定会被毁灭，不要去埃及。然后以色列人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也不要怕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上帝还是会把他们怎样带回来。但是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从现实做考量，就不愿意这样。人信不过上帝，人就不愿意这样，对不对？人就不愿意，人还是想要走一条什么自己认为比较稳妥的路，不想听上帝的话。好，这就是啊，从这当中去讲。其实我们在世界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两强当中夹缝中生存，然后啊，我们总是用自己的判断跟选择看哪一边比较好，对不对？其实不管哪一边都不重要，真正要紧的是听上帝的话，上帝才成为我们的依靠跟帮助。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对啊，对这一个法老的预言，对埃及的预言。好，四十七章我们刚才读的是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这是讲到非利士，非利士的地方就是在啊南国的西边靠沿海的地方，西南边。所以埃及的军队出来以后要往北边走，通常走沿海的这一条路，就是走非利士人这一条路。那么耶和华的话这样说，第二节，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民。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因为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所以维护的就手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这里就讲到北方来的势力，就是从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的军队从北方来，那么用仗义的河啊，遍满遍地，这个埃及人也用过，对不对？代表他军队怎样非常强大，哦，这样大水冲过来略不可当。所以呢，当这个北方而来的军队的时候，他的撞马蹄跳的响声，战车轰轰的声音过来的时候呢， 境内的百姓都哀嚎，因为他们抵挡不住。还有呢，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就是呢自顾不暇，就是那个敌人来的啊，你自己逃跑都来不及，你怎么还有机会去看顾你的什么小孩？就用这个来讲，就是做父亲的人自己自顾不暇，不可能照顾孩子。来讲到说这一个腓力士这个地方，当毁灭的巴比伦军队来了，他们大家都在逃命，而且这个逃是非常惊恐的逃，因为你自己都顾不好自己。然后第四节，日子到了，要毁灭一切腓力士人，剪除帮助泰尔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剩余的人。这个腓力士人是从这一个地中海那个克里特岛那边过来的，就是他们坐船到东边，然后就在这个腓力士这块地方，就是以色列的西南靠海这边，他们就建立了五座大城。那么在很早期士师的时代，他们就过来了，他们很早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他们就在当中建立五座大城，所以就被称作腓力士人。然后他们在早期的时代，别人会炼铜，炼铜器，只有他们会炼铁，炼铁，所以他的武器比别人强，因为铜太软，铁比较硬，所以打仗他不怕，他守住五个城，过好日子。所以腓力士人是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办法把他们克服的一些百姓。你看一直到耶利米这个时代还有，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办法胜过他们，常常跟他们有冲突。但是神说这一次腓力士人为了对抗巴比伦人，他们跑到泰尔西顿去帮助泰尔西顿人，但没有用，因为上帝仍然会使他的刀临到腓力士人。所以第五节，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这两个是这五座大城里面最重要的两座城，两座城都被掠夺了，掠夺了。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用刀化身讲的是一个是偶像崇拜，一个是表达自己非常悲哀，自己非常悲哀。在这个当时的时代呢，他们用这个来表达自己非常悲哀，用刀化身。那用刀化身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希望借由自己的受苦，希望这个苦难可以很快怎样过去，知道吧？人总有一些想法，觉得说我来受苦的话就可以换取一些福分，人一直有这个观念。你看有一些人，他觉得说以前古代的人他会跟上天祷告，对不对？那我把我的寿数呢给他对方，有没有？以前的人真的这样做现在也有我第一次碰到这个事是是我的老祖母病重的时候，那我一个姑姑就这样拿着香向着天祈求，说他要把他的寿数给他多少花式很慎重。这是我第一次有这个印象，是这样来的，就是他们认为说我好像我可以把我的福分怎样拿掉然后帮你，这个就是用刀化身，同样的想法，就好像是我受苦就用来做什么，做一个交代跟交换。所以用刀化身有两个，一个是偶像崇拜中的一种仪式，一个是想要用这个来代表我来受苦，那么呢看有什么样可以使这个灾难止息。 所以第六节就讲耶和华的刀剑呐、啊，你要到几时才止息呢？那么呢，这个人想要止息，但是呢，想要止息这个患难，止息这个苦难，但是呢，没有用的，因为神说我已经派定了，不达到我要做的审判，不会止息的，不会止息的，毁灭一定要毁灭到非利士人身上。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前面埃及讲的是一个献祭的日子，要止息上帝的愤怒，非利士人也是一样，神开始追讨人的罪的时候，不会止息的，人是没有路可走。好，这是我们先看到这两个46跟47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48章。48章就是讲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摩押。摩押，好，我们先一样把这边呢，一个人读5节。
修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实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成头。”马德米拉，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何罗涅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
你哼啊，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你因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摩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坏的必来到各城，必无一人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冰雪的必受咒诅。
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无久在大宰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摩羞愧，向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正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摩押呢，将要临近他的苦难是不是难道？反对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人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楼道的位置上拿下来，坐受干渴。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宝藏。住亚罗尔德兰，他站在道旁观望，问逃狱的男人和逃过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你说：“我们要哀嚎哭喊，要在亚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
西法临到平原地的俄伦、亚杂、尼法亚、以本尼波、伯底。阿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列兹拉、 和摩崖地远近所有的诚意，摩崖的脚砍断了，摩崖的膀臂折断了，正是耶和华说的。
要使摩崖沉睡，因他向耶和华砍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处之中打火，就要被人嗤笑。摩崖，你不要笑以色列，你不怎么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地，摩崖的居民呢，要离开城邑，在山崖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崖人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生命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就。
因此我要为摩崖哀嚎，为摩崖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西里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基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坏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崖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闸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达，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加拉是利斯亚，因为明灵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崖地使那在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
我心腹为摩崖哀鸣如烧，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色人也是如此。因摩崖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雕塑麻布，在摩崖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有人哀哭，因为打碎摩崖，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崖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崖必令毁的人耻笑厉害。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崖。
疆域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崖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崖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崖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追讨之年临到摩崖。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不立站在西实本的影像，因为有火从西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崖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
摩崖，你有祸了，使西摩的名灭亡了，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要使被掳的归回摩崖受判的话到此为止。
好，第四十八章是讲摩崖。摩崖是在以色列这个约旦河东边的这一块地方。那摩崖人跟亚门人呢，都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后代。那么呢，论到摩崖的话，摩崖早先前在以色列南国被尼布甲尼撒毁灭的时候他有参与所以整个南国被灭是主前586年，然后五年之后摩崖就被尼布甲尼撒攻灭，所以他只是慢了五年慢了五年。所以论到这个摩崖呢 啊，因为摩押跟以色列人啊，这个特别约旦河啊，他们东西的来往哦，所以啊，就常常是啊有交集。像这个路德记就讲到啊，有饥荒的时候，他们就跑到什么摩押地去，摩押地。所以呢，啊，论到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的变成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起，米斯加啊蒙羞被毁坏，啊，这三个都是啊摩押的主要城市啊，啊，就是讲到说这些繁荣的城市现在都被攻取的，被掳掠的，啊，被毁坏的。然后呢，第二节，摩押不再被称赞。啊，摩押这个地方呢，在早年是啊，因为他们有好的物产，啊，有丰富的物产，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可以过得非常的安稳，过得非常的安稳，啊，所以他讲这个啊，摩押不再被称赞，啊，有人在西实本设计谋害他，说我们把他剪除，使他不再成果，啊，那马德免哪，啊，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哦，啊，这马德免啊也是摩押的城市啊，从何罗涅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啊，啊，从这一个啊北边的啊城市，你就有这一个啊这个巴比伦军队来毁灭的声音就来，哦，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就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何罗念的下坡有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哦，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就是摩押从一个繁荣啊变成荒凉，那每个人啊都在逃避啊逃避，那么呢啊每个人自顾不暇，哦，跟那个腓力士人一样。哦，所以只能啊自己逃，哦，自己活。好，第七节，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哦，就是摩押原来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哦，啊靠着自己的势力啊靠着自己的财宝，但是呢没有用，你一定会被攻起。基摩就是摩押人拜的偶像，哦，啊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被掳去啊，行毁灭的来到各城，没有一城可以幸免，啊，山谷平原都被毁坏，啊，那么呢啊，所以你要怎么办，啊，你无处可逃，你想逃的话只能用飞的，知道吗，啊，只能用飞的。那么呢，而且呢这些人啊来掳掠摩押是非常用心的，因为掳掠的为耶和华所咒诅，啊，那不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也就是说啊不把摩押灭界的啊他就得到上帝的惩罚。用这一节来讲，那么呢摩押所遭遇到的灾难啊是极大的，是不可避免的，啊，他的仇敌啊这一个一定把他们除灭。好，第十一节就讲摩押自幼以来常常安逸，那么呢好像这个以前做酒的时候，那么你把酒发酵放在那里，哦，瓶一直放到最后，上面的酒是澄清的，哦，下面才是渣子，哦，那么呢都没有被动它，所以你觉得这个酒存在那里香气未变，知道吗，哦，然后但耶和华说日子到了我会把它倒出来，然后倒出来剩下的就没人要，就把它的器皿打碎，哦，打碎。这里就是讲摩押这个地方，他在过去的日子他不像啊腓力士人，也不像啊南国，都在那个交通要道上，他是躲到东边去，对不对，那摩押的东边就是沙漠地，所以呢他自己躲在约旦河东边啊，他觉得自己可以安稳过日子，然后呢在当中啊这个征战里面他在靠边取利，那这时候他觉得常常安逸，就是说他没事，那么像那个酒，但是到最后那个美好的酒被盗走了， 然后剩下的空瓶子就被怎样打碎了。用这个来讲，讲到他将来会蒙羞，会受辱。好，十三节，摩押必因基摩蒙羞，就因为他们拜偶像蒙羞。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 的牛犊蒙羞一样，以色列就是北国，北国先被灭亡，对不对？因为他们在伯特利做金牛犊，做牛犊，不让他们回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摩押拜偶像被神除掉，就像当年北国在伯特利做牛犊被神涂抹一样。那么你们怎么说自己是勇士，是用眼力打战呢？没有用，你派的少年人强壮的人去的，最后都被杀了。所以十六节，摩押的灾殃临近，苦难速速来到。那么呢，认识他的，在他周围认识他的都会悲伤，说那结实的杖，美好的棍，杖跟棍都是讲摩押的权势。就这个国家本来是大有权势的，本来是大有力量的，本来看起来是非常安稳的，怎么突然之间就怎样就没了，怎么被折断了。住在底本的民他们本来在当中觉得自己享受财富你从荣耀的位下来，那么你只剩下干渴，因为毁灭来了，毁坏你的宝藏，你没有办法在安逸的生活。住在亚罗尔的那么你就要在那边看，说你们大家都在跑什么因为毁灭来了，哀嚎来的。在亚嫩旁边报告，摩押变成荒场，因为神的刑罚临近平原地方。何伦、亚杂、米法亚、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亭，那么伯加莫伯米恩、加列、波斯拉，这就是讲到摩押。摩押当时相当繁荣，有这么多许多的大臣大城市，这些都变成荒场因为他的脚断了，膀臂断了，脚跟膀臂都一样，就代表他的势力、他的能力他的权势都没有了。好，所以讲摩押讲的相当长的一段就是因为这些城市这个耶利米都熟吧所以他就讲了很多摩押的城市。二十六节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他向耶和华夸大是十二节又讲一次沉醉圣经都是用醉酒来代表享受安逸，他就在安逸的日子当中享受，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但是呢他在那样自得的自以为满的当中，那么毁灭就临到所以呢最后他喝了很多，最后醉了就吐出来，结果他在所吐的当中打滚，就被人怎样嗤笑那以前他嗤笑以色列其实他跟以色列也一样被查出，像在贼当中被查出来所以那摩押的居民你们要逃你们要逃到山崖去住到深渊上去搭窝。山崖跟深渊就代表那些人迹罕到的地方，你要躲到那些地方去，你不可能在原来的城市、原来的平原、山谷地居住了，你只能逃到那个隐秘的地方去藏。二十九节跟二十六一样，摩押沉醉。二十九节，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是自高自傲，是狂傲，是居心自大。享受安逸，使人放纵。第二个，人觉得自得自满、自高，人就怎样？骄傲。所以摩押为什么骄傲他说因为他就会讲夸大的话、虚空的话吉尔哈列色是他的首都吉尔哈列色，圣经里面有讲到吉尔哈列色会用他的葡萄来夸大，知道吧？ 就代表这个地方产的葡萄怎样，特别好，特别大，特别甜，哦，所以摩押呢，很显然在那个时代，物产相当丰富，哦，所以他就用它。现在当然不一样，哦，气候变化了，所以你看它的葡萄，看到没有？它是西比马的葡萄树，哦，啊，其实它那边就是靠他们有这些葡萄。啊，可以做葡萄饼，也可以做葡萄酒，哦，所以他们用这些来夸大，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夸大，他们变成哀哭了，哦，啊，所以西比马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你亚谢人哀哭，哦，啊，这些都是啊，枝子，你的枝子漫过海，只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夏天的果子跟所摘的葡萄，就是说很快变坏，很快就变坏了。就是你现在摘下来的时候看起来新鲜亮丽，对不对？那因为是夏天摘的，所以很快就什么熟透了，就坏掉了，哦，那么你的欢乐都被拿走了，哦，你的酒榨没有酒了，哦，没有人再来踹酒了，哦，本来欢呼声就变成仇敌的呐喊声。西斯本好，然后以利亚利34节，亚杂索尔和罗涅啊，以基斯啊，斯比斯亚这些啊，到零陵，这些都是摩押的城市。就是呢，所有的哀声从这里到那里啊，那么呢，所有的水都干涸的，所以你就在干旱苦难当中。所以上帝说，我让他所有的祭坛献祭，向他神烧香的都断绝，就是人都没了，所以偶像的崇拜也就怎样止息了。好，所以呢啊，36节啊，先知说，我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为吉尔哈列瑟人啊也是如此啊，因为你所得的财物都没了啊，然后呢，你每个人都在那个啊，极大的悲哀当中，把头发剃掉了，呼吸减短了，手发伤了，腰束麻布了。这是古代这摩押的人在这个有很大的啊死亡事件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做啊，哦，会这样做。好像我们这边也是哈，以前的人也是会这样啊，啊，父亲过世就把头发剃掉。先剃掉吧，剃掉再留吧。早期我印象中是先剃掉，然后就不剪。好，所以他们就麻布束腰，哦，那么在那个房顶上接触各处都哀哭。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打碎摩押，像打碎那个不要的器皿一样。因为打碎了就没有办法，就没了，对不对？就不能用了。所以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哦，转背，哦，那四围的民都嗤笑他，哦，因为神使仇敌像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他。所以加列也被占了，勇士如同惨难临到的妇人，哦，自己都站立不住。摩押被毁灭，不再成果了，因为他向耶和华说夸大的话。所以这一个啊，所有的恐惧、担心、害怕啊，都临到摩押。所以这里上帝用审判摩押来讲一件事情，一方面是审判的对象是摩押，对不对？一方面也讲到世人在安逸当中觉得没事，那么世人在一切所有的成就当中自夸，其实是得罪什么神，因为是窃取的上帝的荣耀，哦，是上帝让你可以有，但你却拿来说这是我怎样我自己的，对不对？哦，不知道感恩，哦，然后又向神的百姓夸大。所以很快的，耶路撒冷被毁之后5年啊，那么荒凉也就临到摩押。所以这里圣经就是用这个来讲啊，列国为什么被审判 被审判啊，埃及也是自大自高，对不对？腓力士人也是自满啊，摩押也是骄傲骄傲啊，所以其实他背后的原因通常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人骄傲自大自满啊，然后啊都忘记了，或者说根本不把这些感恩归给神。那么第45节，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斯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斯本发出，西斯本烧啊，除以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跟轰朗的人的头顶。西斯本啊，也是一个原来他们觉得啊非常坚固的城，你想要跑到坚固的城去躲，对不对啊？结果火从西斯本怎样发出来，所以你也没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啊。西红的城也被烧尽了，摩押的脚啊，脚就代表他的力量也被烧尽了啊。人呢啊，从人的头顶下来了，所以摩押有祸了，属基摩的民灭亡了啊。你的众子众女都被掳去了啊。所以这个就讲到摩押所遭遇的跟啊犹大所遭遇的啊完全一样。被掳去，但是最后也有意思，他说幕后还是会使被掳的摩押人怎样归回，这些上帝会使摩押人啊被带走，还是以后还是会使他归回来、啊、也就是神不会把他们全部都灭尽，知道吗、啊、所以这里就是存了一个给列国仍然存一个盼望在、啊、所以同样的啊，以色列人被掳，上帝仍然跟他们说，你仍然要相信上帝在审判中有恩典，知道吗、哦、审判、哦、仍然要有一个盼望在那里。那同样的，上帝对摩押讲，他仍然也要有什么，有盼望。上帝不是啊，就这一次借尼布甲尼撒来，只是一个希望人可以在当中啊，得到一个啊醒悟悔改的机会，而不在当中呢，一直把自己活在那个骄傲、自大、自满当中。那这些列国都是代表世界上的一个啊普遍性的现象，知道吧？普遍性的现象。
你说那个摩押，因为马说到幕后，他还要使他归回。那埃及也是。但是腓力士就没有，
对，腓力士这个民族后来不见了。
然后呢，这个是不是说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外邦人会有些被拣选，然后有些神就不要，就是这跟拣选有关吗？
这个圣经都会后面也会讲，有一些民族有归回，有些就没有、嗯、对，有些就没有归回。北国就等于是整个几乎消失掉，嗯。所以这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啊，可以看到的是，人解释历史跟圣经讲历史是不一样的。啊，人解释历史会解释说，哦，这一次啊，巴比伦为什么会强盛？啊，那埃及这一个打仗为什么会打败？对不对？人会去解析这个战争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啊，赢的是怎么赢的，败的是怎么败的，我们会解析这些，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才是我们啊读历史的重点。但圣经读历史不在乎这个，啊，圣经在讲历史是讲是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做什么，因为人。解释历史会解就会解释说啊，当时如果不这样的话啊，历史是不是改写？人不是常常在讲历史要改写，对不对？啊，那历史不会改写，因为历史是掌握在神的什么手中的，上帝要他这样就会这样。比如像鸿门宴，对不对？哦，那很多有些人就会觉得哦，当年如果刘邦就被杀了，那就没有汉朝了。但历史不会这样。 我们解释历史往往是用这个人从这个人所知道的事实去解。那圣经讲历史是从上帝的旨意去看，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个人的话，我们个人看待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直是活在对上帝的依靠跟盼望当中。所以我们解释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不单单从人看到的成功失败这些去解释它，而是看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的旅程也是一样，看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对上帝的顺服，去看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的盼望也是从神给我们的应许来，所以我们个人的话也是同样的，就记得就是不要用人的所谓的表现成功这个面向看，仍然是看我们所经历的是不是让我们更倚靠神，更仰望神，更使得我们在主里面更加的坚固，我们看这些面向。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遭遇或者他们经历的难处，或者他们的这个生命的呈现但我们看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上帝是不是使他更倚靠神，是不是使他在当中有回转，那个才是重要所以当然我们不希望不好的事发生，对不对？但是即使在不好的事发生，我们也是用这个面向去看。然后再一个就是世界的走向，世界的走向我们真的就是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会使这个走向是怎样，那么一定会发生的事，我们就只有跟哈巴谷一样，我知道幻境之名会上来，对不对？但是我就是在当中倚靠神。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世界的潮流当中未来的处境会是如何，我们就是在祷告中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个世代平安敬虔的度日，平安敬虔的度日。好，那我们来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借着读诗篇的话知道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已经命定要帮助我们，这是你自己的恩，你的拣选，也是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福分，让我们欢心，因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你的孩子，圣灵也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就放心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总定睛在你身上，虽然这世界必然有征战，有混乱，有各样的事，但我们都能够看见你仍然是在当中掌权的主，你仍然坐着为王，让我们因依靠你而有平安有喜乐，你也保守坚固赐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